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首先播报小弟子新闻，奉五仙姿，纪超群芳，介绍全世界中国舞大赛青年女子组冠军法轮大法弟子任凤舞，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位高三毕业生是如何平衡学业和修炼的心得体会，接下来讲述齐太史兄弟宁死不屈记录史实的古代故事，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明慧小弟子新闻。
奉五仙姿，纪超群芳，访全世界中国舞大赛青年女子组冠军法轮大法弟子任凤舞。2007年7月8日，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舞大赛在纽约经过三天比赛，在22位世界各地的选手中，来自飞天艺术学院的任凤舞以典雅的气质和精湛的舞艺赢得了青年女子组冠军，并获得中国舞同行及现场东西方观众的赞赏。台湾舞蹈老师陈丽丽说，任凤舞在舞蹈本质中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对中国舞的内涵、动与静之间的拿捏非常准确，它表现的中国古典舞的意境很地道。加拿大艾明顿市市长曾经在观看神韵艺术团表演后赞美领舞之一的任凤舞说，他的舞蹈充满了启迪，他的动作真是了不起，简直把你融化了。任凤舞的中国舞技巧和意境为何能如此高超呢？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在修炼法轮大法过程中有许多体悟，心灵得到了净化。一个修炼的人，一个对神佛敬仰的人，所能表现出的东西是非常纯净的。搞艺术的人知道艺术是无止境的，但他们也都会发现自己到一个层次上就很难再提高了，而修炼却会在内心世界与外部技巧上都能帮助艺术家提升。任凤舞说，他在决赛中表演莲花舞时，想到了纯洁的莲花来自天外，落入红尘泥埃中静静的开放，并不起眼，得遇正法历练升华脱然而出，因为舞蹈中包含了他自己内心修炼的体会和感动，能给人带来慈悲和美善的信息。出生于中国辽宁的任凤舞，六岁开始接受艺术体操训练。1997年，他在享誉全国的辽宁省桃李杯舞蹈比赛中夺得少年组冠军。五年后，他更在中国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流行文化奖比赛中赢得第三名。多次参加中央及省市电视台举办的大型歌舞晚会，担任领舞及独舞。来到美国后，忙于演出之余，任凤舞也教授学生。他的学生们演出的群舞，在2004年加州举行的 Showstopper 舞蹈比赛中获得冠军，而他本人也在该比赛中赢得导师组的总冠军。多次获奖的任凤舞认为，此次自己的参赛状态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他说，我从前只想如何博得观众的喜欢，而现在我通过修炼明白了什么是最美 最善、最好的东西，我想的只是要把这些传递给观众。以前，我在比赛前苦练动作，一心只想拿最高奖。我这次也为比赛练得很辛苦，但并没有想要拿奖，只想把这件事做好。这种淡泊的心态反而会帮助我的技巧训练。比如从前在转圈时，我可能会想千万别转坏了，而现在我没有那么多的杂念，心境反而转圈转得比以前更好了。任凤舞特别感谢新唐人主办全世界中国舞大赛这么一个好机会。他说，这次大赛跟以往都不同，这次是全世界的。新唐人举办大赛的宗旨是从心灵到外在继承的是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只是技术，重在内涵。
小弟子的修炼故事。
我是怎样平衡学习与修炼的？我是一名刚刚高三毕业的大法小弟子，今年以630多分的成绩毕业，这一成绩高出本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录取分。下面我想就平衡学习与修炼的关系与还在上学的小弟子切磋。上了初中之后，功课渐渐忙起来，学法练功只能尽量挤时间进行。尤其上了初中之后，每天读书做功课到深夜，有时甚至到一两点钟，有时感到非常疲乏，不得不站起来边走边学。但即使这样，我仍然坚持每日学习转法轮、练进功，这些都是我能取得好成绩的根本保证。学法练功打开了我的智慧，也给了我清醒的头脑和健康的身体。虽然我做得很不够，但慈悲伟大的师父却一直呵护着我。身在北方，气候变化无常，每当季节交替时，班级大部分同学常患感冒，短则几天，多则几个星期无法上课。而这种事情从未发生在我身上。要知道，我未学大法之前是个身体很差的孩子，经常打针吃药。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精力充沛地面对繁重的学业和生活。在高考之前，我也曾遇到不少干扰，比如在高考前的一个月左右，班主任突然进行座位大调整，这对于即将面临高考的高三学生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干扰。同学们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我也有些人心浮动，心想班主任可真坏，把跟他好的好学生排在一起。我学习也很好啊，却在这么关键的时候让我坐在最后一排，周围是一圈成绩一般的人。当时我心里很不舒服，回家后跟妈妈说了这事。同样修炼法轮大法的妈妈说，我不应该因此而受到干扰，要好好找找我自己。冷静下来之后，我发现了自己的妒忌心、争斗心和想坐在好学生那组的显示心。找到后，我便放下心来，开始重新的投入正常的学习、生活、学法练功。结果一切归于平静，我的成绩很理想。作为大法小弟子，同时也作为一名学生，相同和我一样的小弟子切磋的是，无论学业怎样紧张，都不要忘了学法练功。虽然我做得非常不够，但希望我们共同勉励，更好地走好以后的路。
古代故事。
齐太史宁死不屈书写史实。公元前548年，齐国大夫崔杼杀死了齐庄公，拥立楚旧为齐景公。齐景公继位后，任命崔杼为右相。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崔杼命令太史伯把齐庄公之死写成酣疟疾而亡。 太史伯不从，本着执笔写史的传统的职业道德，言辞拒绝了。当时还没有发明纸，文字都是刻在竹简上。太史伯在竹简上认真地写道：夏五月乙亥，崔杼视其君光。意思就是在五月乙亥日，崔杼杀死了他的君主光，其中光是齐庄公的名字。崔杼看了大怒，立刻斩杀了太史伯，并把他写的竹简毁掉了。太史伯有三个弟弟，分别叫太史仲、太史叔和太史季。太史伯死了，太史仲接替了哥哥的位置。他听说哥哥因如实书写历史而被杀害，义愤填膺，于是按照兄长所写的内容又如实地写了下来。崔杼依仗自己大权在握，又把太史仲杀害了。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叔来了，仍然按照两个哥哥的样子写了同样的话，结果也被崔杼杀掉。不料齐太史还有个小弟弟太史季，他并不退缩，毫不怯懦，又前赴后继地走上前来，继承三位哥哥的遗志，再次原封不动地写下史实。崔杼身为右相，掌握生死大权，这时见到他们兄弟四人如此的大义凛然，真的害怕了起来。他拿着刚刚写好的竹简对太史季说：你也不惜生命吗？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写，我就饶了你。这位年轻人十分严正地回答：根据事实书写历史，这是史官的天职，我不能只顾性命而不顾史实。面对如此忠于天职、充满正气的这位小青年，崔杼居然内心恐惧，知难而退，把如实书写的竹简归还给他，让史馆保存了下来。这就叫正义战胜了邪恶，君子战胜了小人，真理战胜了谬误。司马迁对于齐太史兄弟们用生命书写史实的英勇无畏甚为感佩，便把这件事写入了他的史记。小朋友们，我们中华民族有承传百代的民族品德，有光耀千秋的浩然正气，这正是神传文化的一部分。齐太史兄弟们用生命书写史实，正体现了中华神传文化中所承传的美德。但现在的中国，由于中共的摧残，对于这民族正气却十分淡薄了。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在被中共残酷迫害中，他们被抓、被打，甚至被酷刑折磨致死，仍然坚持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他们的浩然正气同样值得人们敬佩。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中的第69首诗《游雁门关》。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游雁门关，踏上雁门关，隐隐胸内翻，千年古道在，关中无故烟。延朝挥马去，风云事一千。举目望关下，大法在中原。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中的第70首诗，诗的题目是童话。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童话：精修其心，功练其身，他日圆满，真善忍存。现在我一句一句地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 童话，精修其心，功练其身，他日圆满，真善忍存。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地念清楚。童话，精修其心，功练其身，他日圆满，真善忍存。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